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判惊奇，我是大宇。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咱们讲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在日本栃木县的纳须镇，有一种叫做杀生石的石头啊，位置在一座火山口附近。那顾名思义，按照百科书的介绍啊，这种石头凶恶的很呐，任何鸟类、昆虫接触它之后啊，都会很快的死亡，因而得名。那么按照科学的解释，说是因为石头靠近火山口，因此呢有不少的二氧化硫啊、氧化氢气体会造成这种情况的出现。不过呀，因为这块石头的这个特性啊，围绕它也产生了好多传说。那一种说法是呢，它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魅惑君王的妖怪啊，被有道高僧击杀之后化身成了数块的石头，但是呢妖性不改，成为石头呢还在毒杀昆虫鸟类。因为传说多嘛啊，这些石头啊也成了当地的旅游景点。那后人呢还在其中一块大石头上绑了一根绳子啊，叫做柱连绳，说是用作封印和净化。直到去年12月有日本网友去那里看啊，那大石头啊还有柱连绳都还好好的。可是到了今年的3月5号，就是本月初，有一位日本网友在推特上发出了照片和短文啊，惊讶地说这块杀生石碎裂开了。那从照片上呢，我们能清楚地看到石头几乎是从中间裂开的，裂出去的那半啊远远地倒在一边，那原本的柱连绳呢也断开了。这一下就激发了日本网友的想象力啊，有人说是不是封印被破坏了啊，是不是有妖怪跑出来了啊，又要兴风作浪了等等。那据日本有了解这方面掌故的人说呢，这是杀生石第二次碎裂。上一次碎裂啊是在距今637年前，那当时日本的元宪寺的住持玄翁和尚用法力净化，并对石头进行了驱魔，然后呢石头便碎裂了。那是600多年前的事儿了，现在呢有一块大石头又碎裂开了。当然了，也有别的观点认为这块石头碎开呢是好事，可能呢是妖怪再一次被击杀，反正是众说纷纭啊。这是日本最近的一个网络热点。不过呢，我们确实处在一个不平的时事，好多事情正在发生啊。中共病毒疫情依旧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最近呢又爆发了俄乌战争，各国油价上涨，通货膨胀的隐忧浮现啊。中共又要开二十大啊，不平的年代呀，更加重了人们对日本杀生石碎裂事件的兴趣，成为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那当然了，不管这块石头碎裂是有妖怪跑了，还是妖气进一步被击散，比起中国大陆的那只共产红魔呀，这些妖怪呀也都是小鬼而已啦。啊，行啊，那这个话题呢是比较有意思啊，就是拿出来咱们调剂一下。下面呢开始咱们新闻的话题啊，毕竟是当今的焦点事件，所以呢俄乌战争啊这事儿咱们是还得说说它。目前呢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情还是没有显著的进展。那例如啊，在乌克兰重要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当地乌克兰军队又杀死了一名俄军将领，名为米杰耶夫，曾在叙利亚作战啊，现年是46岁。他是俄军第150摩托化步兵师的指挥官。那开战三周以来，俄军已经死了5名有丰富作战经验的高级将领。这是俄军入侵后啊所造成的自身的巨大损失之一。而杀死这个俄罗斯将领的正是乌克兰的亚速营啊，这是一支拥有 1.2 万人的特种部队，隶属于乌克兰的内政部，不仅是在乌东地区马里乌波尔抵抗俄军的主力，因为其成员有部分是民族主义者，这也成为了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借口之一。那怎么回事呢？亚速营的成员呢，其成分呢一直是备受争议，他们中有极右势力的人，也有成员呢曾经当过劫匪。最被诟病的是呢，亚速营使用狼之钩徽章还有旗帜，因此被认为啊含有纳粹主义的内涵。可亚速营自己的解释是，他们的标志是由花体字的 N 和 I 组成，寓意民族理念。而在俄军入侵中，亚速营也正在扮演着抵抗者的角色。那同时啊，俄罗斯国防部则宣称，帮助俄军的车臣特别部队18号已经进入了遭到围困的马里乌波尔，在城市中心的街道啊，跟乌克兰军队交火。如果该城市最终落入俄军之手啊，将是俄军入侵三周以来的最大收获。但是目前来讲呢，还为时尚早， 而在交战之中，当地的地标马里波剧院遭到了俄军的袭击，受到严重的损毁，当时上千人被压在瓦砾之下，景象凄惨。英国的国防情报局长说，俄军对乌克兰的大城市占领受到了阻碍，无重大的进展，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改为打无差别轰炸的消耗战，这样会提升平民的死伤，还有恶化人道危机。例如3月18号有一枚俄军的火箭弹击中了民宅区，严重伤及了一间幼儿园，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9人受伤。俄军呢，并且持续轰炸基辅外围，并企图切断基辅的外援。那基辅市长说呢，当前他们的战略是把俄军控制在远离基辅市中心的位置，同时呢，基辅西北部的河流和地形也在拖慢俄军的进程。俄军的大量装甲战车因为各种原因没法进城作战，可能不得不出动大量的地面部队。但是英国军事专家质疑，俄军可能没有足够的地面部队能够拿下基辅。就在进攻乌克兰的战事焦灼之际，3月19号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俄罗斯高层内部出现严重的分歧，有美国官员透露，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乌克兰情报部门负责人被软禁了。那消息指出，正在软禁和接受调查的俄罗斯官员是联邦安全局的高官谢尔盖·贝塞达上校，他是情报五处的负责人。而俄罗斯的乌克兰情报部门与俄罗斯的国防部都是之前负责准备2月24号入侵乌克兰的两个最主要的部门。由于俄军呢没能闪电攻取乌克兰的首都基辅，让俄罗斯陷入了令人尴尬的战事泥潭。目前俄罗斯国内正在为这场打不下去的战事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价格高昂的损失。两部门之间呢互相指责，那情报部门认为呢是国防部没打好仗，而国防部呢又认为是情报部不给力。那打仗前呢，两个部门对战争的评估都是乐观的，结果变成这样。这可能是乌克兰情报部门的高官呢被软禁的原因之一。那在战争前，普京曾认为两天就能攻克乌克兰，这样的言论透露出普京认为入侵乌克兰阻力会非常小，那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美国情报官透露呢，俄罗斯情报机构的作风是羞于将坏消息向上级报告，这可能是加强了普京入侵乌克兰阻力很小的个人想法。那据美国资深情报官员对俄罗斯情报系统的了解，俄罗斯的高级情报人员在跟普京的谈话中不会跟普京说他不想听的话，尤其是在普京有根深蒂固执念的方面恰恰普京对乌克兰就是有执念的。普京也曾表示，当俄军入侵时，很多乌克兰公民会欢迎俄罗斯的军队，乌克兰领导层将迅速崩溃。那这一点呢，从被俘的俄军士兵口中也得到了印证。俄军以为只要进入乌克兰战场，就会有很多乌克兰人欢迎他们。但从早前传出的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面对俄军的占领，乌克兰的平民们是张开了双臂站在大街上，但不是欢迎，而是抗议和阻挡俄军的行进。美国国防部长还在13号透露，俄军多日停滞不前虽然围困了重要的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还有切尔尼戈夫，但在首都基辅和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就算俄军在过去三周内发射了1080枚飞弹也无济于事，而且俄军是消耗了好多先进的飞弹。乌克兰呢还摧毁了俄罗斯进攻基辅最精锐的部队第35集团军。美国国防部评估俄罗斯早前部署在乌克兰边境的19万军力还有一些呢可以调动。那虽然如此，俄军现在采取的消耗战方案对俄方来说光有大军是没有用的，因为补给未必跟得上，他们最终会耗到弹尽粮绝的地步。美国国防情报局长贝里尔在一份最新报告中警告对于这种局面，普京可能会威胁使用战术性核武器来逼迫乌克兰在和谈的条件上做出让步。德国汉堡大学的核战略专家乌尔里希·库恩也说，确实有迹象令他担忧战事升级虽说使用核武器的机会很低，但是并不为零。而所谓的战术性核武器爆炸威力通常是没那么大了但是呢，使用它会导致局势迅速升级，也很危险。所以呢，国际上包括北约都在限制对这种武器的使用截至目前还没有在正式战争中使用过。此外呢，有关俄罗斯暗中跟中共联系希望取得军事援助的事儿， 也得到了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欧盟高级官员的证实，他说自己掌握了非常可靠的证据，也提到说啊，所有领导人都非常清楚正在发生的事儿啊，就是中共考虑军事援助俄罗斯，而一旦中共答应俄罗斯的要求，欧盟啊就可能对中共实施贸易制裁，而北京对此呢则是矢口否认，称其为虚假消息，但口风很严，拒绝明确表示会或不会提供此类援助。为此呢18号啊，美国方面还与习近平进行了视讯通话，当面提出警告，美国一再向中共表示援助俄罗斯的后果还有对国际形势的影响。但白宫发言人萨基啊，事后还说啊，这次通话呢没能缓解美国对北京可能援助俄罗斯的担忧。而这次美中通话的另一个重点仍是有关于台海的安危。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17号在澳洲天空新闻台的采访中表示，台湾会全力维护主权及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他指出啊，在地缘政治层面，中共等等这些集权统治者正在世界各地展开行动，共同向外扩张集权统治的影响力。那乌克兰战争呢，就是一个实例。他呼吁民主国家必须正视啊，这样的事情在印太地区发生的可能性。那么2021年中共飞机扰台1000架次，台湾在此情况下呢不断提升国防实力，而共机扰台呢也没有在俄乌战争期间中断过。吴钊燮提到，中共从来没放弃武统这一选项。被称为中共小兄弟的朝鲜最近也有动静。那3月16号朝鲜试射了弹道飞弹之后呢，一名消息人士透露，金正恩下令盘点国内的战略物资啊，检查弹药、食物还有军服等等啊，用观察人士的话说呢，就是在做战争准备。而朝方给的理由是呢，要应对所谓的不断变化的国际局势。这句话是不是听着有点耳熟呢？跟两会期间习近平曾提点军事委员的那句话很像。从国际社会角度来看，金正恩试射飞弹啊，清点战略物资的行为，不是在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情势，而是会恶化原本已经非常紧张的国际情势。每日星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朝鲜金正恩呢，可能想通过军事对抗甚至是军事行动来转移朝鲜国内的视线。那比较糟糕的情况是朝鲜直接对韩国开战。那当然了啊，目前看啊，这样的可能性还比较低。那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啊，韩国新上任的总统尹锡悦表示呢，要向美国购买和部署更多的萨德飞弹防御系统，同时呢，也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事件表明了强硬的态度，不但物资支援乌克兰，也对俄罗斯的入侵进行了强烈的谴责。那这些举动啊，都可能让共产独裁的朝鲜感受到了压力。好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我在 Telegram 上面的官方公告群是 TWME-大于 news，观众讨论群是 TWME-XWPAJQ-US， 节目信箱是 xwpajq@gmail.com， 还有我的会员网站，网址是大于us.com， 也欢迎您订阅本频道并点击小铃铛获得节目发布通知。那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